我们刚刚看到破佛律与潜行贪欲，口中号言灾祥变异，这个在汉朝有一种阴阳五行啊，这一派特别喜欢讲灾异。像董仲舒之类的，那他们讲那个灾异啊，讲那个天灾人祸啊，主要他们都是经学家，经世致用，因为那个时候是君主社会啊，皇帝有无上权威，所以往往就假借这个阴阳灾异啊，来让天子知道修行反省，那么是有它的一个意义的。跟这种讲阴阳灾异呢不一样，故意恐怖于人啊，让别人对他这个信仰恭敬，或者是说如来有佛在哪里出世，或者讲这个劫火啊，这小山灾呀 大山灾，或者是讲刀兵恐怖于人，因为恐怖于人别人要去破财消灾，所以令其家之无故耗散，此名怪鬼年老成魔，恼乱世人，厌毒心生，去痞人体，弟子与师俱现亡难。这种的是一种啊鬼怪，就是年老成魔，喜欢扰乱这些修行人啊，破坏他的定，厌毒取心，一定要去破坏了以后就离开他啊。那么这样呢，弟子与师，这种人他的弟子跟老师都要陷于亡难，亡难就是国家的一些这个比如妖言惑众啊什么那种啊灾难。那么这些难大致上佛法所谓的花报，花报就是还不是最重要的，最更严重的报就在地狱了，果报啊，花报纸好像零用钱用用而已了。下面如当先觉不入轮回，迷惑不知堕无间狱啊，就是要如果察觉这些是魔就不会入轮回了，如果迷惑不知的话，被他所扰乱随他走，可能就要堕无间狱。好，就看别二。下面阿难，又善男子，受因虚妙，不遭邪律，原定发明三摩地中，心爱游荡，非其今师贪求经历，二十天魔后得其变，非因妇人口说经法。就是这种修行响应的人，他心喜欢啊游荡啊，就是游戏神通啊，喜欢放荡自在，这种人，这时候也会有天魔得其方便啊，要附在他身上能够口说经法。 可是这个人，当这个人本身不觉知魔着，他不觉知他自己是着了魔，也认为自己得到了无上涅槃啊，来比丘游善男子处辅佐说法，就到了很多来想要啊，这个也要去 学法的人啊，辅佐说法，自行不变，自己的形貌没有改变的听法者，可能忽然会自见其身，看到自己的身体坐在宝莲花上面，全体化成啊，全体都在座都化成，不，整个身体都化成紫金光具，这好像是佛了。一众听人个个如是，就当时在座听的人每个人都是如此，都是坐在宝莲花上面，整个身体变成紫金光具了，好像都是佛在那边说法了，那是从来说没有的啊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听法的人，所以世人愚迷或为菩萨，那么都认为说我是菩萨再来了，盈溢其心，破佛律仪，潜行贪欲，也就之众放荡他的心，破坏佛的律仪，也行各种贪欲的事情，就是无所不为，因为我成佛了，我什么事不可做呢？其实就把自己的贪欲的那种潜意识就反而开发出来，而口中好言诸佛应是啊，某处某人当是某佛化身在此，某人即是某菩萨等来化人间，其人见故心生可养，邪见密心，总至消灭。就他很喜欢说啊，这个诸佛应是啊，某人就是什么佛再来啊，或者他的化身来到这个地方啊，某个人就是某个菩萨，某个人是菩萨来化教化人间，那么他们呢也因为这样的心生可养啊，也邪见密心啊，种子消灭，那种种的智慧也就消灭了。此名把鬼年老成魔，恼乱世人啊，厌逐心生，去彼人体，弟子与师俱现往难，跟前面一样，如当先觉不入轮回，迷惑不知堕无间狱。好，下面第三，又善男子受因虚妙，不遭邪律，原定发明三摩地中，心爱绵物，沉起金丝，贪求契合。前面完全是一样的，就是在修想运的心爱绵物啊，就是这个这种心爱绵问，就是说在他三绵摩地中，他不稍受因的邪律，自己觉得自己的定心非常的绵密圆通自在啊，那么于是在其中呢就得到一种沉静沉寂的一种精神呢，就希望啊，就贪求这个层级契合，就想契合这样的层级能够发出什么样的作用，因为这一念心，尔时天魔后得其变，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啊，这天魔又得一个 随顺他这个念头啊，就能够附到他身上。这个人呢，其人实不觉之魔着，他不知道已经着魔了，也会说得到了无上涅槃，来比求和善男子处啊，也就是到这个想要同样想成就的这些啊善男子处，复作说法啊，其心即彼听法之人外无千变，令其听者未闻法前心自开悟，念念一意获得宿命，或有他心。就是他在复作说法的啊，那么这些人呢，听法人在这边没有变，但是听的人还没有闻法之前呢，心就开悟啊，开悟之后念念的变异，或是得到了一种宿命通，或者得到个他心通，或者能看见地狱，或者能知道人间各种好恶的事情，或者口能说偈，或者能够自诵经，各个欢悟欢愉得未曾有，这个不是很殊胜吗？啊，每个人来到这边都能够啊，你看能够得什么通啊，或者开悟他心通宿命通等等，但是有个通没有，就是没有漏尽通。世人愚迷或为菩萨免爱其心，破佛律潜行贪欲。那么这些人呢，愚迷就疑惑啊，他是菩萨，那么有这种欲密结其心，相信他的教化，也破坏佛的律仪，潜行贪欲，口中好言佛有大小，某佛先佛，某佛后佛，其中亦有真佛假佛，男佛女佛，菩萨亦然，其人见故洗涤本心，亦入邪悟。就是这些人特别喜欢说啊，有佛，有大的佛，有小的佛，或者是哪些佛先出，是哪些佛后出，也有真佛假佛，有男佛女佛，菩萨也是如此的啊。那么这些的行人呢，因为看到这些，听到这些啊，洗涤本心，也就认邪为正，洗涤他原有的所修心所发的心的正心正见，反而走入邪悟，此名内鬼，年老成魔，恼乱世人，厌足心生，弃体人体，弟子与师俱现完难啊。这也是这种就是魅鬼啊，他们年老成魔之后，扰乱这个修行人，让他行厌足之后啊，离开他，他就遭难。如果觉悟的话呢，就不入轮回，迷悟不知，堕无间狱。这是第三、第四。若善男子受因虚妙，不遭邪律，原定发明三摩地中，心爱根本，穷染物化，性之忠实，精爽其心，贪求变性。就是修这个响应啊，这个三摩地心爱根本，就这种人，他非常喜欢这根本者，就是要去了解万法万物的根本，穷染物化啊，穷染就是穷旧的 观览万物的变化，性之始终始，一切东西的道理，也就像朱熹所讲的穷理啊，格物致知，穷理尽性，精爽其心，就是能够啊竭尽心力的去分析了解每件每事，辨析它所以然的道理。朱熹有一段话在解释格物致知啊，说啊，所谓致知在格物者，致知就是要去理解啊，格物就是对事事物物的去理解它的道理。所以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，在极物而穷其理也，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，自以理有未穷，故其知有不尽也。是于大学始教，必使学者及凡天下之理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以穷之，以求至乎其极啊。那么至于一旦豁然贯通啊，则物众物之表里精出五不到，而吾心之全体大用，吾不明矣。有这么一段的说白，这一段的说白在说什么呢？就是说所谓格物致知是什么意思，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科学精神，极物穷理，就是对极任何事事物都要穷究它的道理。那这一段话前面啊，我这一大段话是我小时候啊读大学，我父亲叫我背四书五经啊，四书五经没背好啊，四书背了一些，那么就把朱熹的注把它背一背，作为极物穷理的道理。就是大学史教啊，就要这些学者极凡天下之理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已穷之，已知就是说从已知的道理是证明一个未知的道理。他说盖人心之灵，我们心之灵莫不有知，我们都有知，天下的事事物都有它的道理。那么就要不断的去极物穷理，那么一旦豁然贯通，一旦今天好像我们演算这个数学一样的啊，今天学了两个题目，明天学两个题目，久而久之，哎，一个期中考学了二三十个题目，一个期末考学了三四个题目，三四十个，哎，三四十个慢慢三四个，一个学年下来学了一百多个，那大概所有这些道理就是一旦豁然贯通啊，这件东西的表里精出，我全部都懂了。这样的啊，所谓自知，所谓知之至也，就是我把这个道理完全通透了。也就是说什么呢？也就是说刚刚讲的这一段道理，就是说穷览物化，就是这种人有一种啊，打破砂锅问到底，一定要对一切事事物都要经过了分析啊，解剖啊，推理判断结论，这样的一种精神。这种精神当然就是所谓的科学精神呢、啊。这些科学精神，可是这边看啊，精爽其心，就是他的心啊，经过这样的一种穷究、穷理、致知，可是呢，贪求辨析，喜欢去辨，喜欢去分析，喜欢分辨，喜欢去穷究，不是好事情吗？但是这边有个问题了。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啊，这个唯识宗在印度啊，就是唯识宗来讲啊， 韦世忠，大家都晓得这个《玉学师地论》呢，一百卷，那么天津菩萨把它浓缩为三十颂，三十颂大概把唯识道理分为净、行、果，啊，跟现在的根道果一样啊，密宗说根道果、净、行、果，净就是分为唯识净、唯识行、唯识果，唯识净又分为唯识相跟唯识性，这是理论哲学。唯识行就是转法相为法性，转八事成四智啊，然后呢证五个果位。也就是说唯识学它也是穷览物化，穷览我们宇宙人生的所有的道理，这是穷览物化。可是呢它最重要的目的还在转世成智，转八世成四智，就是转前六世为妙观察智，转第七世为平等因，转第八世为大圆因，转前五世为成所作智。他不是在贪求辨析，贪求辨析只是一种知识的了解，他在一种理论到一种正修正，就不会入海算沙了。所以此地呢就是说穷览物化的结果啊，他不是贪求辨析，是有它的归宿点。我们世间的学问没有归宿点，入海山上永远学不完，永远有新东西。佛法不是，佛法有圆心，它有归宿点，不会入海山上啊。所以这种过分的是求知也会琢磨产生问题。下面我们来看啊，尔时天魔后得其变呢，非经非入，口说经法，其人先不自知不觉知魔浊，一言自得无上涅槃。他以为得到无上涅槃，来比丘缘善男子处佛作说法，身有威神吹拂求者，令其坐下虽未闻法，自然心服。是诸人等将佛涅槃菩提法身即是现前，我肉身上父父子子地代相争，即是法身常住不绝，都指现在即为佛国无别净居及金色相。啊，就是这个人就来到了啊那些要求法的人当中，佛陀说法，他有威神，他有神通摄受，能够吹拂这些求道者啊，令他们在他的座下呢虽未闻法心就服了。这些人呢啊就把佛涅槃菩提法身即是现前，当下就是我肉身上啊，我的肉身上就是父父子子地代相生，即是法身啊，常住不绝，都指现在就是佛国无别净居及金色相，并没有另外有佛国啊，当下我们这边就是本来佛的法身是无相的，法身是遍一切处，是无形无相的啊，那么怎么会在自己身上？还有呢，就是这个佛国十方都有佛国，我们一般常强调的就是东方净土跟西方净土，当然我们近代也有所谓人生净土或者人间净土这个说法啊。这个说法当然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从虚大师太虚大师给他强调啊，他强调这个净土啊，人间净土的原因是当时那个时候中国佛教变成 敲打唱念啊，人家说为死人的宗教，佛法已经没有生命了，只在做生意了，而没有去实修，这种精神已经丧失了啊，只好求临终，而临终好像是念西方净土，实际上只是好像一种心理安慰啊，当做一种所谓的佛事，如此而已了。所以别人叫做死人的宗教，所以特别提出人间净土，希望把这些风气改善，才有这样的一种提倡啊，走出那种困境。可是后来慢慢就用以人间净土或人生净土取代西方净土了，他希望把我们这个土呢，这个世界变成人间净土，本意也是很好。可是我们这个世界还是一个无常的，也是暂时的啊，好像大同社会固然假如就是成功的话，那人生还是无常，跟西方净土无量光无量寿是不一样的啊。所以现世讲人生净土，来世说那个西方或者东方净土，这两个并不相违背的啊，这个不可错解了。所以此地呢说即为佛国别无净居及金色相，这会产生很多误解啊，我不要到别的地方，当下就是。其人幸受王师先心生命皈依，得未成有。就是这些人如果相信接受这个邪师魔教说的话，就把他当初学佛发心枉失掉了啊，生命的皈依也啊有这个错误，都为什么是等愚迷或为菩萨，就疑惑这些人是菩萨，推就其心啊，就是推就他之所好，无不成顺，然后也会破佛的戒律，潜心贪欲，口中好言，喜欢说眼耳鼻舌皆为净土啊，男女二根即是菩提涅槃真处，彼无知者性是慧言啊，就是无知的人相信他说的话是对的。那我们金刚经说的，以至于说楞严经所说的，金刚经说的不住色声香味触法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是不在色声香味触法中起染污心，这才是净土了。否则啊，就会产生了一个误解。此名蛊毒，厌胜恶鬼，年老成魔，恼乱世人，厌毒心生，去彼人体，弟子与师俱现亡难啊，这也是啊一样的啊。汝当先觉不入轮回，迷惑不知堕无间狱。如果了解就没问题了，不了解就会产生。下面第五，幼善男子啊，还是一样的，他受因这个虚妙不着邪律，原定发明三摩地中，心爱玄印，周流精言。心爱玄印就是玄就是远的意思，印就是感应，就是喜欢呢、啊，有感应，或者多生多劫前有些什么因缘。周流精言啊，周流就是周遍流利啊，精言就是很精细的去研究，贪求什么敏感就是明印。尔时天魔后得其变，非因妇人口说经法， 这也会着魔。这个人不知道着魔了，也会说他得无上道。啊，来比丘应善男子处呢，趺坐说法，能令众听众暂见其身，如百千岁。啊，好像看到这个人好像有百千岁，童颜鹤发，心生爱染，不能舍离。身为奴仆，希望当他的奴仆来供养他，世事供养。我们佛门所谓世事供养，就是饮食啦、衣服啦、啊卧具啦、医药啦，就说的四件事情来供养，不觉疲倦。个个令其坐下人心，知是先师。就是说，他坐下这些弟子认为说，哎，这个是我前世的老师，本来的善知识。啊，别生法爱，年如娇妻，得为成友，就生了一种法爱的执着。啊，念入老师，不离开，因为这个老师就是佛了，就是我前世的善知识，我不能离开。下面世人欲迷惑为菩萨，清净其心，破佛戒律，潜行贪欲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大家把他误认为菩萨，就清净心了。啊，就是清净他，每天日新日然受其教化，口中好言，就这个人很喜欢说，我在前世啊，与某身中，在某一个身先度某人啊，当时是我的妻啦、妾啦、兄弟进来相度，那都是我前世的眷属，比如相随，跟你们有前世的姻缘，所以呢现在特来度你们，要归到某个世界供养某个佛，或言别有大光明天佛于中住，或者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大光明天佛住在那边，一切如来都住在那个地方。啊，这样胡诌乱扯的，彼无知者性是狂虚狂，一是本心。这无知者啊，没有智慧的，就相信他的狂言狂语，而失掉他原本修习佛法的那个心。啊，这就是对于那些喜欢显明应感应啊，前世的感应。佛家固然有讲前世啊、今生这些事情是有的，但是过分的强调啊，甚至于起了一种执着，即使是也不要去执着，就是这样子的啊。好像说，哎，我们今生学佛，那前世一定有学佛的种子因缘啊，否则今生不会学佛的，也不会去相应啊。那当然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，但也不要去要自我珍惜，不要起任何的我慢心啊，或者其他的执着，那就不妥了啊。那这种都是似是而非了，好像有人就开个玩笑，我打你一拳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前世欠我这一拳了，所以我打你这一拳。哎，你不欠我，怎么会打你这一拳呢？对不对？啊，这好像。那么还有的，譬如说，我所知道有一位是居士的，他的儿女不听话，他就说：“哎，你们都是我前世的冤家冤孽哦，啊，你们眼睛擦亮点哦，你们前世冤孽。”我可不受你们的果报哦，你管你，我管我啊！你们自己照顾自己，可不要叫我老妈来如何如何。那这个父子兄弟子女夫妻有这个姻缘是没有错，但是呢，他就起了说，哎，前世的冤孽，那为什么不说我前世的善缘？哎，为什么一定要说他是冤孽呢？反而起了一个 一个误解跟执着。哎，我的孩子不好，是我前世的冤孽来讨债的。既然他是你的孩子，为什么不去教化他？即使是恶缘，为什么不把它变成善缘呢？而一直强调那个负面的这个部分呢，都起了很多类似这个，我举例类似这种执着，喜欢强调前世的如何如何，那有往往会反而会错解错用了这个因缘，善缘变恶缘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变恶缘变善缘？这样啊，这都是我们在修学佛法里面可能会走偏误解。此名厉鬼年老成魔，恼乱世人，厌逐心生，去彼人体，弟子与师俱现往来，这都一样啊。汝当先觉不入轮回，迷惑不知堕无间狱。好，这是第五。第六，又善男子受因虚妙，不招邪律，原定发明三摩地众，心爱深入，扣己心情，乐处及阴极，贪求静谧。我们要注意到他这些的措辞几乎都是类似同样的措辞，但是在类似同样措辞中，其实他都有一些给我们的正面暗示的意思。比如他说受因虚妙，不招邪律，这是正确的啊。原定发明三摩地中，这也都是正面的。可是后面就是说在这个之中心爱深入，这就产生执着了啊，反正执着了，扣己辛劳，因为执着就啊扣这个扣己辛劳，就是不计辛劳啊，就是一直执着之中乐求阴极。好像我们学佛有的时候会有很多辛苦的啊，你修法一定会有很多的磨难跟辛苦，可是执着那个苦恨，比方说佛陀当时我们看那些高僧修法有很多的苦心，可是呢佛陀当时要强调不要去做无意的苦恨，无意的苦恨就变成一种执着了。你过程中会经历，但是不要是以苦恨就代表是精进，就代表就是啊就是对。就下面说乐处阴极，就很喜欢处在很清静寂寞。可是下面有几句话哦，贪求静谧，静是好的，贪着就不好了，就会产生问题了。所以这都是有一句话呢，《大隐魔》里面讲的人心为危，危险这个危，危就是很过犹不及，一念之差就产生问题。道心为危，那个危就是很微妙，就很微妙，你抓拿捏不对，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，就会产生问题了啊。静也不可执着，修定也不可执着。这个时候天魔得到他的，就得到他的给他的资粮了，悲惊妇人，口说经法，其人本不觉知魔浊啊，一言自得无上涅槃，也说自己得到无上涅槃，来求彼阴善男子处。这个阴善男子就是喜欢安静静谧的，复作说法，令其听人各自本处，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宿业，或为其处与一人言，如今未死，告诉一个人你还没死，已作畜生，你现在就是畜生了，又命令赤死一人，于后踏尾，畜生不是有尾巴吗？好像故意说踏他的尾巴啊，顿令其人岂不能得 啊，好像也踩到他的尾巴，好像真的是，是畜生。于是呢，大众倾心倾覆说：“哦，这个人好厉害，他已经看出这个人已经是畜生。”啊，有人起心已知其招，啊，有人一起心就知道他将来好像一个兆头，一个端倪。薄利外众家辛苦啊，那么在薄利之外，那么又加了很多这个，就像很多无意的苦恨，然后甚至于诽谤比丘，骂力徒众，揭露人事啊，揭发人的阴私，不避其嫌。也许他知道人家阴私啊，也不怕别人啊直言不讳，口中好言未然的祸福。可是到了时候毫发无私，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一一接应了 那炫耀于世。那你相不相信他呢？为什么大家对于算命占卜的都很有兴趣呢？尤其是他算得很准的时候，大家把他变成活菩萨，就是这样的。而这些魔也知道你想知道什么，你想要听什么，他也可以应你的机来扰乱你。不过呢，这种大部分都是为了名为了利而来加以运用。此事大力鬼年老成魔，恼乱世人，厌足心生，去彼人体，弟子与之俱现无奈。如等如当先觉，不入轮回，迷惑不知，堕无间狱。啊，这是第六。下面第七，又善男子受因虚妙，不遭邪力，原定发明三摩地中，心爱之见，勤苦言寻，贪求宿命。同样的，在这个修习三摩地的时候呢，心里喜欢知见啊，就是世人不知的他知道，世人不见的他见到，所以不知勤苦的去研究寻思，贪求宿命，喜欢宿命。这个时候天魔就得到他的变啊，这个人当事者也不知道，认为自己得到无上涅槃，来比求知善男子处呢，辅助说法。世人无端于说法处得到大宝珠，在说法上突然啊得到宝珠，就是祥瑞的，其魔或是化为畜生，口衔其珠，或者这个人会变成一个畜生衔珠，即杂珍宝，检测服毒诸其异物啊，先受彼人，后着其体，就是或者是有这个听法的人呢，把它藏起来啊，然后呢到时候造药出来，来炫惑打众，以诱听人，藏于地下，有明月珠照耀其听其处啊，那么世诸听者呢，得未曾有，就从来没看过，多食药草不掺家传，或者是吃这些药草也不吃东西啊，必是就是人间烟火了，吃一些那些什么黄金啊什么之类，不掺家传，或食日掺一麻一麦，其形肥充，他身体还是非常的健壮，魔力持护，魔力加持关系，诽谤比丘，骂力徒众，不必积嫌。 口中号言他方的宝藏，十方的贤圣藏匿之处，随其后者往往见有其意之人。就是他讲呢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，好像也会碰一些奇异的一些人士。此名山林土地城隍川渝鬼神年老成魔，或有宣淫破佛戒律与尘世者潜行五欲，或有精进存食草木无定行事恼乱世人，厌足行身去彼人体，弟子与世俱现缓慢。就这些呢，大概是一些山林，就是山神啊、灵神、土地神啊、城隍土地等等，这些掌管五岳的这些福德正神之类，或者呢会宣淫破佛的戒律，或者有这些五欲的事情，或者是能够啊这个精进纯食草木，就是很反正有一些奇异的那些不一定哪一种扰乱人。而忘失修学佛法的正统真正的实际的意义，汝等先觉不入轮回，迷惑不知堕无间狱。好，到这里呢是第七有关响应，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我们今天时间到，就暂且到此告一段落。